如果我昨天，如果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如果我跟你讲话，我昨晚听见有个声音。
我想我还没有讲完，你就会有立刻的反应。
我想我仲未讲完，你就会有咁嘅反应。
这个人有没有问题？
啊，佢究竟有冇问题呢？
是不是在幻想？
系咪喺度有幻觉呢？
是不是里面有哪一条的脑筋里面有哪一条的线粘在一起了？
系咪黐咗线呢？
然后我也会问他最近有没有做了检查，
或者我会问最近他有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吃什么药，
有没有吃药。
因为我们都蛮害怕听到一些的声音，
因为我们都很害怕听到一些声音。
但有人说他听见了声音的时候，
当有人跟你说话他听见有些声音，
我们往往也会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我们往往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时代
听见声音，
听见声音，
特别是听见神的声音，
特别是听见神的声音，
不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就不算都是一件特别的事。
亚伯拉罕跟雅各，
亚伯拉罕和雅各
听见神对他们说话，
都听见神同佢哋讲说话。
摩西听见神透过那一个焚烧的荆棘对他说话。
摩西亦都听见神透过焚烧嘅荆棘向佢说话。
年轻的撒母耳晚上听见神呼召他的名字。
年轻嘅撒母耳夜晚听见神呼叫佢嘅名字。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我哋刚才读到嘅经文，
也是讲到有一个的声音，
亦都系讲到有一个声音，
是讲到一个从旷野里出来的一个声音，
系讲到一个由旷野里边出嚟嘅声音。
马太在这里所写的，
马太呢度所写嘅，
是在引用旧约以赛亚书43章3节，
喺嗰度引用以赛亚书40章3节。
并且也引用了马拉基书的3章1节和4章5节。
亦都引用了马拉基书3章1节和4章5节。
在马拉基书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面预备道路。
马拉基书3章1节嗰度话，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当我们读马拉基读旧约的时候，
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当神说了这一番话之后，
我们都知道当神讲了这番说话之后，
他对以色列民就再没有任何的启示了。
他对以色列民就再没有任何的启示。
一共有400年的时间，
一路有400年那么久，
神停止了他对以色列民众的说话，
神停止了他向以色列民讲说话。
所以这400年，
所以这400年
也被称为是两月之间那一个沉默的时代，
被称为两月之间的沉默期。
然后来到马太福音的3章1节，
然后来到马太福音的3章1节，
然后马太就写，
马太就写，
那一个时候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然后这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
这个就是讲到以赛亚书所讲的，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叫，
要预备主的道路，
要预备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路，
修直他的路。
马太在 这几句的话里，
马太在这几句说话里
面，是在那里告诉我们，
在那里告诉我们，
约翰就是那一位在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一位。
约翰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到那一位。
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见马太跟路加福音，
我们看见马太和路加
福音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的，
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的。
但是在四本的福音书里，
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
每一本书，
每一本书
都是描写约翰的服事，
都是描写约翰的服事，
然后提到耶稣基督的服事，
然后提到耶稣基督的服事。
所以福音的作者，
所以福音书的作者，
特别是马太，
特别是马太，
清楚地指出，
清楚地指出
这一位约翰，
这一位约翰，
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施洗约翰，
或者是我们称为施洗的约翰，
就是将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的那一位，
就是那位将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的。
随着约翰的来临，
随着约翰的来临，
神对他百姓的启示就再一次的恢复了，
神再一次恢复了他向他百姓的启示。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
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提到不单只要准备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提到不单只要准备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并且我们也要记得他第二次的来临，
并且我们要记住他将要第二次的再来。
这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
在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
临，这两个来临，
这两个来临
是不能分开的，
是不可以分割的。
如果只有第一个来临，
如果单单有第一个来临，
没有第二个来临的话，
而没有第二 个来临的话，
第一个的来临会有他的问题。
咁第一个来临就有佢自己嘅问题。
他的意义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对佢意义都出现咗问题。
第二个的来临，
第二个来临
是在那里肯定这第一个来临的那一个含义。
喺嗰度肯定第一个来临嘅含义。
然后在这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
而家喺降临期嘅第二个主日，
按照传统教会的日历。
按照传统教会的日历，
我们会思想这一位的施洗约翰。
我们会来思想这位施洗约翰。
透过施洗约翰，
透过施洗约翰
来看一下，我们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的准备自己，怎么样的生活？
来看看我们自己在耶稣还没再来之前，究竟我们自己应该怎样的生活？
我们要特别看一下施洗约翰的这一个人。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施洗约翰这个人。
他的信息。
他的信息。
对我们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这一班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马太和马可。
马太和马可。
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描写了约翰。
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描写约翰。
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首先是提到约翰住在旷野里。
首先提到约翰住在旷野。
旷野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
旷野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
很难得到人的帮助。
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
然后并且在旧约的历史里。
并且在旧约的历史里面。
当时的先知。
当时的先知。
经常都在那里预言。
经常在那里预言。
将来有一个新的出埃及。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出埃及。
是从旷野里出来的，
是由旷野那里出来的。
旷野也是人神神与人相遇的地方。
旷野是一个神与人相遇的地方。
神在旷野遇见啊，相与摩西相遇。
神在旷野与摩西相遇。
他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相遇。
他在西乃山同以色列人相遇。
当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
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
大卫在旷野里遇见了神。
大卫在旷野里面遇见神。
以西结许多的异象。
以西结很多的异象。
是在旷野里出现的。
在旷野那里出现的。
后来耶稣。
后来耶稣。
包括了保罗。
包括保罗。
都用了时间在旷野里。
都花了时间在旷野里
面。在旷野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
他们受到了试炼。
他们受到了试验，
他们在那里与神更加的亲近，
他们在那里与神更加亲近。
现在我们就看到约翰也是住在旷野，
现在我们看见约翰也是住在旷野，
并且约翰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而且约翰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吃蝗虫和野蜜在当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食蝗虫同野蜜在当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在死海的古卷里，
在死海古卷里面，
还有一些的教导，
还有一些教导
指示如何的来准备这些的蝗虫，
要怎样来准备这些蝗虫，
怎么样来煮，
怎样煮法
才能够合法犹太人的洁净的律法，
才可以合乎犹太人洁净的律法。
所以吃蝗虫和野蜜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所以食蝗虫同野蜜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但是这里所强调的，
但这里所强调的，
这就是约翰的食物。
这个就是约翰的食物。
这就是他吃的。
这个就是他所吃的。
蝗虫跟野蜜。
就是蝗虫同野蜜。
我们最近这几年啊。
我们最近这几年
都很研究健康，
都很研究健康。
那为了健康的缘故，
为了健康的缘故，
早上呢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
所以早上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
了，只能够吃麦片，
只可以吃麦皮。
那现在麦片呢，不是又加了糖，又加了苹果，又加了橘子的那种的麦片。
那些麦片不是又加糖又加苹果又加橙，
是那个最原始的老人牌的麦片，
是那种最原始的老人
牌，没有什么味道的，
没什么味的，
早上吃了。
朝头早食咗。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一个朋友请我去他家吃午饭。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一个朋友请我屋企食午饭。
东西都准备好了。
佢嘅餸都摆出嚟。
桌上有几个菜。
菜面有几个菜。
然后他就问我。
然之后佢就问我。
问我还有仙侠说，你们要饭呢？米饭呢？还是要麦片？
你哋想食米饭呢？定系食麦皮呢？
我说。
我话。
麦片。
麦皮。
现在是午餐吧。
而家食。午餐
因为我跟他蛮熟的，所以我说麦片是早上吃的。
我跟他都很熟的，所以我问他，我说麦皮是早上吃的。
现在你们是中午吃麦片。
现在我们午餐吃麦皮。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说
他和他太太，
他和他太太，
他们是早餐，
佢哋系早餐、
午餐、
午餐、
晚餐、
晚餐，
都是吃麦片，
三餐都系食麦片。
但是也煮了一些其他的菜。
啊，当然亦都煮咗其他的菜。
但是完全不吃饭了。
但系完全唔食饭啦。
他说：这些麦片，
佢话呢啲麦片
加上了热水，
如果加热水，
等了一分钟，
等一分钟，
就是像吃稀饭一样，
就好似食粥一样。
看起来也的确就是稀饭，是不是？
睇上嚟都的确系好似粥嘅。
但是这就是他们吃的，
但呢个就系佢哋所食
嘅，不太吃米饭了，
唔再食饭啦。佢话
黑米、黄米，什么米都不吃了，
黑米、黄米、白米咩都唔食，
就是吃米，就是吃麦片，
净系食麦皮。
约翰吃的就是蝗虫跟野蜜，
约翰所食嘅就系蝗虫同野蜜。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
喺呢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约翰穿的衣服，
俾我睇下约翰所着嘅衫，
骆驼毛所做的，
系由骆驼毛所做嘅。
这件的衣服叫人想起旧约的先知以利亚穿的也是这样骆驼毛的衣服。
呢咁样嘅衣服让我哋谂起旧约里边以利亚先知所着嘅都系咁
样。就是、也是在那里指出施洗约翰跟以利亚是很相似的，
在这里指出施洗约翰跟以利亚是很相似的，
但是这骆驼毛的衣服，
但是这种骆驼毛的衣服
在当时也是穷人穿的衣服，
在当时也算是穷人所穿的衣服。
所以在这一句的话里面，
所以在这个说话里面，
马太告诉了我们，
马太告诉我们施
洗约翰过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
施洗约翰过着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
简单朴素的生活，
简单而且是朴素的生活，
没有什么可以在那里吸引你的，
是没什么东西在那里吸引你的，
没有一些各样颜色的衣服，
没有一些很多颜色的衣服，
或者住在很好的地方，
或者住在一些很漂亮的屋里面，
身为旷野里面的那一个声音，
他身为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
又是那一位要预备弥赛亚来临的那一位，
亦都系嗰位要预备弥赛亚来临嘅。
约翰紧紧地抓住什么是重要的。
约翰紧紧地捉住乜嘢先系算系重要。
他紧紧地抓住神所看重的是什么。
佢紧紧地捉住神所睇重嘅系乜嘢。
然后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
然之后过住一个简朴嘅生活。
他这样子的生活，
佢咁样嘅生活，
对当时的宗教领袖，
对于当时嘅宗教领袖，
是一个很强烈的控诉，
系一个好强烈嘅控诉。
他们住的舒服，
佢哋住嘅好舒适，
也是相当的奢侈，
亦都系相当嘅奢华。
他们看重人的传统，
佢哋睇重人嘅传统，
胜过神的法律，
胜过神嘅律法。
所以当他们一看见施洗约翰，
所以当佢哋一睇见施洗约翰，
就是对当时的领袖的一种的控告。
呢个就系对当时领袖嘅一种控诉。
对于我们今天，
对于我哋今日嚟讲，
我们住在这一个时代，
我哋住喺呢个时代，
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
我哋喺呢度所追求嘅，
那就是舒服，
就系舒适，
财富，
财富，
健康，
健康。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
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
约翰的生活，
约翰的生活
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控告呢？
是不是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很强烈的控诉呢？
在几个礼拜前，
在几个礼拜之前，
白天有一个的电视节目，
日头有一个电视节目，
是 Oprah Winfrey 的节目，
是 Oprah Winfrey 的节目，
我没有看啊，
我没看过，
是人家后来告诉我的，
是其他人告诉我听的，
他有一个特别的题目，那一天，
他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那个题目就是在那一，就是一些专门是收东西的人的生活，
就是讲到一个罪孽者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东西他就买，
意思就是说那个人见到什么他都买，
买了不一定用的，
买了不一定用的，
买了就放在家里面，
买了就拿回家，
是讲到这一些的人，
是讲到这种人，
那就特别指出一个家庭，
他特别指出了一个家庭，
那他有三个孩子，他们有三个孩子，
他们有三个小孩，
他们住的是一个3000平方尺的一个房子，
他们住在一间3000平方尺
相当大的一个房子，
相当大的一间，
但是里面积的堆积了东西，
但里面所堆积的东西
到了一个地步没有空间走路的，
到了个地步连行路都没办法，
所以这个孩子就像 Oprah 在那里就告诉了 Oprah，
所以那三个小孩就告诉 Oprah 听，
然后要求帮助，
要求帮助，
好，这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咁于是呢个电视节目嘅主持人，
他们就安排了100个人，
就安排咗100个人
去清理这一个家，
去清理呢间屋。
他们用了8个礼拜，
佢哋用咗8个礼拜，
找丢出了75吨的垃圾，
攞咗75吨咁多嘅垃圾，
不是75磅，
唔系75磅，
是75吨，
系75吨。
如果你到网站上的话，你还可以看见一些的照片。
如果你上网站咧，可能仲见到一啲照片。
然后又租了一个1000平方。 一万平方尺的一个货仓，
又租咗一个一万平方尺嘅货仓，
将他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搬到里面去，
将所有多余嘅嘢都搬入呢个货仓。
他们给他大概几个钟头的时间，
佢哋俾佢大概几个钟头
进到他的屋子里，
入咗佢屋里面，
就是拿你要真正要的东西，
边啲嘢先系你真正需要的？
在这个时间拿不走的东西，
喺嗰几个钟头攞唔走嘅嘢，
全部把他送到这个货仓里，
全部将佢送入呢个货仓。
有一个大拍卖。
然后有一个大拍卖，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包括了三千个皮包，
有三千个手袋，
三千双的鞋子，
三千对的皮鞋，
在四天之内全部卖光，
在四日之内全部卖光，
得到了一万三千块，
卖回来有一万三千元。
当这个节目放出来没有多久，
当这个节目播放没多久，
我家的老大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
我家的老大就写了一个email 给我，
他说十年前你给我的那个照相机你还要不要，
他说十年前你送给我的相机你还要不要，
那我说如果你要送给人用的话那很好，
我说如果你要送给其他人用的那没问题，
然后他说不是，我要把它丢掉，
他说不是，我想将它丢了，
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看了这个节目，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看了这个节目，
所以他也开始清理他的房子，
所以他在这里开始清理他的屋，
当然这一个家庭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们当时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个样子，
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好像他这样的，
但是在这一个降临节的降临期的节期里，
但在这个降临期的节期里面，
是不是我们都能够做一些的回想，
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做出一些回想，
我们也都知道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降生，
当这位弥赛亚来的，
当这位弥赛亚来临，
他不是生长在一个皇宫里面，
他并不是生长在皇宫里面，
他是在马槽里诞生，
他在马槽里面
一个很卑微的地方，
一个很卑微的地方，
周围都是又吵又臭的动物，
周围都是有草和很臭的动物，
然后他开始出来服侍之后，
当我出来服侍之后，
他又告诉他的跟随者，
他又告诉他的跟随者，
那些要跟随他的人，
或者那些要跟随
他说人子，他说我都没有一个可以放枕头的地方，
他说人子我都没有一个放枕头的地方，
如果这一个弥赛亚的君王，
如果这位弥赛亚君王
是过着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
是过着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
那这些跟随他的人，
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是不是更加的应该来思考一下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
是不是更加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究竟应该过着怎
样的生活，是不是要过着一个越少债务越好的生活，
是不是要过着一个越少债务越好的生活，
而是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去听从神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呢，
是不是叫我们更加容易听从神去做那些他要求我们做的事，
最近听说有一对年轻人，
最近听说有一对年轻人，
他们决定把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
他们决定将他们现在所住的屋卖了，
搬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搬去一间小一点的公寓，
原因
为什么呢，
他们是可以减少一些的债务，
是他们可以减少债务，
同时有更多的自由能够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
同时有更大的自由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
当别人钱越多就住越大的房子，
当其他人钱越多就住更大的屋，
就越带上越多的债务，
就带上越大的债务，
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住一个小一点的地方，
但他们选择住一间小一点的屋，
当我在国内遇到许多的传道人，
当我在国内遇见很多的传道人，
也包括了一些的信徒，
也都包括一些信徒，
我往往被他们那个简朴的生活所感觉到受了很大的影响，
我往往被他们那种简朴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想是不是究竟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能够很自由的就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
所以他们很自由的就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
没有太多的顾虑，
没有太大的顾虑，
可以去远远的一些的地区，
可以去到很偏远的地区，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去了，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去
了，然后在那里也可以待上几年，
在那里可以待待上几年，
当我看见他们这些的 生活的方式，
当我看见他们这种生活方式，
也导致我自己在检讨，
也都导致我自己在检讨，
我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我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
的呢，我们又怎么样，
我们又怎样，
如果今天施洗约翰站在我们的当中，
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就站在我们当中，
或者一个从乌干达或者国内的某一个地方的信徒站在我们当中，
或者一位由乌干达或者国内某个地方来的信徒站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有什么的感受， 受，
我哋会有点样嘅感受？
从我们所住的，
由我哋所住嘅，
我们的方生活的方式，
我哋嘅生活方式，
能不能够给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可唔可以反映出我哋生命当中最重要嘅就系乜嘢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那里追求财富、健康。
当我们在那里追求财富和健康，
我们就很难在那里追求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就很难在那里追求神所喜悦的事。
神所喜悦的，
神所喜悦的
是信，
是信，
望，
望，
爱，
爱，
圣洁，
圣洁，
怜悯，
怜悯
和谦卑，
同埋谦卑。
当你在追求世上的事情，
当你在度追求俗世的事情，
你就很难能够抓到神所喜悦的，
你就很难去捉紧神所喜悦的。
约翰的那一个的外表的表现，
约翰那种外在的表现，
但你一看见他这个样式，
当你一看见他这样的样子，
会令到我们很多人感觉到不是 很自在，
可能会令我们当中有些人感觉到很不自然。
然后我们再来听听他的信息，
然后当我们再来听听他的信息，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七到九节，
在马太福音三章七到九节
讲到他的信息，
讲到他的信息。
当然第三章第一节也提到他所说的，
当然第三章第一节也提到他所
说
的，就是说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但你看他的信息，
当你看他的信息，
你看见了这是一个警告性的一个信息，
你看见是一种警告性的信息。
首先我们看谁是他的听众，
我们首先来看看谁是他的
听众，谁来到旷野来听他，
有什么人来到旷野听他？
有犹太人，
有
外邦
人，也有外邦人。
但是他特别的是对着犹太人说，
但他特别的是向犹太人说，
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以为自己由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
他们以为自己因为有亚伯拉罕做祖宗，
他们大概就没问题了，
他们大概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是好的，
他们和神保持一种好的关系。
但是约翰说，
但约翰说，
就算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
就算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宗，
也不能够保证你们和神的关系是对的，是正确的，
也都不可以保证你们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
也不能保证你和神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
也都不可以保证你和神的关系是没问题的。
然后约翰又称他们做那个毒蛇的后裔，
约翰就称他们为毒蛇的后代，
毒蛇所生的，
毒蛇所生的。
哦，今天我们听了，
今天我们听见，
大概对我们没有太多的震撼，
大概对我们不是太大的震撼，
但是在那一个中东的地方，
但在中东的地方，
在那一个时代，
在当时，
这是一些非常苛刻的一些破坏的字句，
这一句算是非常苛刻和破坏性的字句，
就好像说你连你自己的父母你都会杀的，
就好像说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会杀害的。
他告诉约翰，告诉他们说，
约翰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活到神对你们所要求的那个标准，
你们没有活出神对你们要求的那个标准，
你们是神的约的子民，
你们是神的约的子民，
神与你们立了一个约，
神和你们立了一个
约，在这一个约里，
在这个约里面，
神的责任，
神的责任
是要无条件的爱你们，
是要无条件的爱你们，
但是你们以色列人，
但是你们这帮以色列人，
你们的责任，
你们的责任
就是要在那里遵守神的律法，
就是要在那里遵守神的律法，
将神的心意活出来，
将神的心意活出来。
但是以色列人很明显的他们失败了，
但以色列人是很明显的失败，
他们慢慢的离开了神，
他们慢慢的离开了神，
他们与神有了一个错误的有问题的关系，
他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错误，出了问题。
第三，约翰告诉他们，
约翰告诉他们
有一个审判要来临，
有一个审判将要来临，
就是随着这一位的弥赛亚的来临，
就是随着这位弥赛亚的来临，
也会有审判的，
也都会有审判的。
当我们看耶稣的侍奉，
当我们看耶稣的侍奉，
每一次他讲完了道，
每一次当他
讲完道，每一次他施行了神迹，
每一次当他施行神迹，
马上就有人就分开了，
马上就有人分开，
有些人会跟从他，
有些人会跟从他，
拒绝他，
有些人会拒绝他，
就是每一次他一出现，
就是每一次当他一出现，
本身就是一种的审判，
本身就是一种的审判。
然后我们上一个礼拜也 也提到。
然之后我哋上一个礼拜都提到。
当这一位弥赛亚第二次来临的时候。
当呢一位弥赛亚第二次来临。
会有那一个最后一次的审判。
就会有最后的审判。
那一些相信他的人。
嗰啲相信佢嘅人。
会被带到他的面前。
会被带到佢嘅面前。
但与他永远的同在。
与佢永远嘅同在。
那一些不相信他的人。
而嗰啲唔相信佢嘅人。
就会永远的与他分开。
就会永远嘅与佢分开。
会下到阴间。
会下到阴间。
会下到地狱。
会下到地狱。
因此约翰的信息是什么呢？
因此约翰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已经离开了神了。
他说你们已经离开了神
了。你们已经得罪了神。
你们已经得罪了神了。
所以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不要以为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宗。
不要以为亚伯拉罕你的祖宗。
就能够将你从神的审判里救出来。
就能够将你由神的审判当中救出来。
唯一能够从神的审判中被救出来的。
唯一能够从神的审判当中被救出来的。
就是你要悔改。
就是你要悔改。
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
他一开始出来的第一句话就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
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什么是叫做悔改呢？
咁乜嘢叫做悔改呢？
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有一个主学嘅老师
问他的学生，
问佢个学生，
什么是悔改？
乜嘢系悔改？
但有学生说，
有学生话，
悔改就是我觉得我为了所做的事情我很难过。
悔改就系我为咗我所做嘅事觉得好难过。
我为了所做的，
我
感觉到
我为
了我所做嘅，感觉到懊悔。
我感觉到懊悔。
然后过了一下。
等咗一阵，
有一个女孩子站起来说，
有一个女仔企身话，
她说悔改，
佢话悔改，
就是我为我所犯的错，
就是我为我所犯的错，
我十分的难过，
我十分之难过，
难过到一个地步，
难过到一个地步，
我不再去犯那个错了，
我唔再犯嗰个错，
我难过到一个地步，我停止我所做的事，
我难过到一个地步，我要停止我所做的事。
我难过到一个地步，
我难过到一个地步，
我不再犯罪了，
我不再犯罪了。
你可能为你所做的，你感觉到难过。
你可能为你所做的感觉到难过。
你可能为你所做的，你感觉到懊悔。
你可能为你所做的感觉到懊悔。
你可能有许多的情绪。
你可能有好激动的情绪。
在几年，好几年前，我们在电视上都看见了很多。
在好几年前，我在电视上都看见很多。
看见人为了自己所犯的错，
看见人为了自己所犯的错，
在那里流眼泪，
在那里流，
在那里难过，
在那里难过，
在那里懊悔，
在那里懊悔。
但是按照圣经说的，
但按照圣经所讲的，
这不是悔改，
这个不是悔改，
悔改，
悔改
不是单单头脑上我知道我做错了事，
不是单单头脑上知道我做错了事，
也不是单单的我为了所做的事我感觉到很难过，
也都不是单单为了我所做的事感觉到难过。
悔改，
悔改
当然包括了难过，
当然包括了难过，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加重要的
是包括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变，
是包括了一个完全的改变。
我不再做以前所做的事，
我不再做以前所做的事，
我停止我所做的那个那所犯的那个罪，
我停止我所犯的罪。
这也就是约翰在第八节所说的，
这个也是约翰在第八节讲到的，
你要结出果子来，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与悔改的心相称。
你不单止你难过，
你不单止感觉难过，
但是在你的行为上你要表现出来，
在你的行为上你需要表现出来，
这样才知道你是真正的悔改，
这样才知道你是真正的悔改。
对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对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收到了一个邀请书，
如果你收到一个邀请卡，
邀请卡，
邀请卡，
请你去一个生日宴会，
请你去一个生日会，
然后你看了一下，
你看一看，
哦，是这个人的生日，
哦，原来是某人的生日，
哎，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我其实都不是很，
我最近跟他也不讲话了，
我最近都不跟他聊天了，
我们都 不是朋友了，
我们都不算是朋友了，
那你去不去呢？
那你去不去呢？
你大概不会去吧，
我想你大概不去了，
那时候你看到那个邀请卡就把它就丢掉了，
你看一看个邀请卡可能就丢掉了。
基督的降生是不是也是如此？
基督耶稣的降生亦都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在这里准备要庆祝他的降生，
当我们在这里准备要庆祝他的降生，
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
我和神的关系是如何，
我同神嘅关系，
我和他的关系有没有问题？
我同佢嘅关系有冇出问题？
我和他的关系有没有破裂了？
我同佢嘅关系有冇破裂？
我要用好几个中文的字句来描写一个，在英文里面一句就是 ：Am I right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我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对的？
我同神嘅关系究竟系咪对嘅呢？
有没有出差？
究竟有没有出差错呢？
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话，
如果我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话，
好难去庆祝他的降生，是不是？
就好难真心的庆祝他的降生，是不是？
你会怎么样描写你和神的关系呢？
你会怎样描写你同神的关系呢？
你和神有没有那一个内心的平安呢？
你同神有没有那个内心真正的平安呢？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会说，
我来教会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了，
我来教会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了，
或者来了好几年了，
或者来了好几年了。
当我问你，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
当我问及你同神的关系是怎样？
你会说，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
或者我的父母，
或者我的父母，
祖父母是基督徒，
或者我的祖父母是基督徒，
或者我做基督徒已经好几十年了，
或者我做了基督徒好几十年了，
我在教会也有好多的服事，
我在教会有好多的服事，
我也是执事，
我也是执事，
我也是长老，
我也是长老，
我也是同工，
我也是同工。
但是在这里，约翰好像说，
但是这里约翰好像说，
你是谁？
你是谁？
你的父母怎么样？
你的父母怎样？
你做什么？
你做了什么？
都不能保证你跟神的关系 是对的。
都不可以保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
是和好的。
是和好的。
是没有差错的。
是没有出差错的。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吗？
是我们的罪。
是我们的罪。
使我们与神分开了。
叫我们与神分开。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包括了不诚实，
包括了不诚实，
包括心中的怨恨，
包括了心中的怨恨，
包括了那一些不能控制的怒气，
包括那种不可以控制的怒气，
包括了撒谎，
包括了讲大话，
包括了不道德，
包括了不道德，
是这一些的事，
是这些的事，
使到我们与神慢慢的隔离，
叫我们与神慢慢的隔离，
使我们慢慢慢慢的离开了神，
叫我们慢慢慢慢的远离神。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神从来没有远离我们，
但是我们慢慢的离开了，
是我们慢慢远离祂，
是我们的罪，
是我们的罪，
导致我们不能够像那一位对我们很忠实的神在那里忠心，
导致我们对那位对我们忠实的神不忠实。
如果我们要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如果我要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有平安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同神的关系是一种有平安的关系，
我就要来到他的面前，
我就需要来到他的面前，
我要向他认错，
我要向他认错，
我要向他表示我的懊悔，
我要向他表示我的懊悔，
并且我要求他帮助我不要再犯那样的罪了，
并且我要求他帮助我不再犯那些罪，
我要为自己的罪难过到一个地步，
我要为自己的罪难过到一个地步，
我就停止不再犯这个罪，
我就停止不再犯那种罪，
这是悔改，
这个才是悔改。
那我们怎么样准备自己来迎接这一位要降生的耶稣基督呢？
那我们要怎样准备自己来迎接这位降生的耶稣基督呢？
有什么能够比恢复与神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更重要？
有什么是比恢复与神的良好关系更加重要呢？
能够与他有一个和好和平的关系，
能够同他有一个和平和好的关系呢？
向他认错，
向他认错，
然后请他帮助我们，
请他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越来的越像他，
叫我们能够继续的越来越似他。
约翰的生活方式，
约翰的生活方式，
约翰的信息，
约翰的信息，
都会导致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
都可能令到我们感觉到不自然。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但除了这个之外，
约翰在第十一跟十二节，
约翰在十一十二节，
他又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这位弥赛亚的事，
他也说了一些关于弥赛亚的事给我们听。
他首先讲了他和弥赛亚的 他自己和弥赛亚的关系。
他首先讲到他自己和尼赛亚的关系。
他知道这个弥赛亚比他更大。
他知道尼赛亚比他更大。
他连替他提鞋子他都不配。
他连同他提鞋也都不配。
你知道在那些的日子。
你知道在当日。
是一个做奴隶的。
一个做奴隶的。
他要照顾主人的一切，
他要照顾主人的一切，
包括了主人的脚的上的一切，
包括主人脚上的一切，
比如说替他洗脚，
比如说替他洗脚，
让他的替他把鞋子除下来，
或者帮他除鞋，
帮他穿鞋子，
帮他着鞋，
或者帮他提着鞋子，
或者帮他拎住对鞋，
这些都是奴隶要做的，
这些都是奴隶要做的。
一个学生呢，
一个学生，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奴隶要做的。
他做好多事都是奴隶要做的。
但是有一件事学生不会做的。
但有一件事就学生不会做的。
任何跟这个老师的脚有关的事。
就是任何跟这位老师有的脚有关的事。
包括洗脚。
包括洗脚。
包括穿鞋子。
包括着鞋。
包括拿鞋子。
或者是拿鞋。
学生不做的。
学生是不做的。
但是约翰在这里说。
但约翰在这里
说。我连替他拿鞋子我都没有资格。
我连替他提鞋也都没资格。
然后约翰又告诉我们，
然后约翰就告诉我们，
这位弥赛亚用火跟圣灵来施洗。
因为尼赛亚要用火和圣灵施洗。
在旧约的先知，
在旧约的先知
往往讲到神会透过火来审判那些恶人，
往往提到神要透过火来审判那些恶人。
当然火也有洁净的意思，
当然火也有洁净的意思，
并且神也要将他的圣灵降临在那些义人的身上，
而且神要将圣灵降临在义人的身上。
就是只有神能够将他自己的灵降在人的身上，
就是只有神能够将他自己的灵降临在人的身上。
所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约翰清楚的知道，
约翰清楚的知道，
那要来的，
那位要来的，
他在做准备工作的，
他替他做准备工作的，
就是那一位弥赛亚，
就是那位尼赛亚。
但是，
但是，
约翰不知道弥赛亚是谁，
约翰不知道尼赛亚是谁，
他只知道他是那弥赛亚要来之前的那一位，
他只知道自己就是尼赛亚要来之前的那一位。
但是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但尼赛亚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谁呢？
约翰不知道，
约翰是不知道的。
但是，
但是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和我知道，
你和我都知道。
我第一世纪读马太福音的那些的，听马太福音的那些的读者，他们知道。
第一世纪听马太福音的那些读者也都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马太已经就讲到耶稣基督了，
马太已经讲到耶稣基督了，
然后又讲到这位耶稣的降生，
讲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
这位尼赛亚就是耶稣。
但是约翰他不知道，
但约翰他不知道，
他没有读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没有读过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也没有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也都没有马太福音第一章。
所以当耶稣出现了之后，
所以当耶稣出现之后，
当神告诉他这就是弥赛亚，
当神告诉他这个就是尼赛亚，
所以当所以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
所以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
因此当耶稣说你来替我受洗，
因此当耶稣说你来替我施洗，
对约翰来说是一个何等的一个惊讶的事，
对约翰来说这件是几么令他
惊讶的事。只有弥赛亚要来替他施洗的，
只有尼赛亚替他施洗，
但是现在他竟然要替这一位弥赛亚施洗，
但是竟然现在要求他为这位尼赛亚施洗。
所以对约翰来说是何等一个惊奇的事，
所以对约翰来说是几么令他惊奇的事。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都在准备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都在准备接受耶稣基督的。
刚才小孩子的唱歌，
刚刚小孩子的唱歌，
都是讲到这位耶稣的诞生，
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
但是同样重要的，
但同样重要的，
你知不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呢？
你知不知道这位耶稣是谁？
随着竞选年的来临，
随着竞选年的来临，
我们开始听见许多竞选人在宣告他们的信仰立场。
我们开始听见很多竞选的人讲到他们自己的信仰立场。
上个礼拜有一个竞选人说，
上一个礼拜有一个竞选的人，他这样说，
他说我相信，
他说我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世人的救主，
是世人的救主。
啊，我们一听见我们觉得啊，放心一点了。
啊，我们一听见就说啊，很放心了。
啊，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世人的救主，
世人的救主。
啊，跟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一样吗？
跟我们所讲的不是一样吗？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教会的背景，
但如果你知道他教会的背景，
你再多看一下，
你再看深一点，
哦，你就知道不一样了。
哦，你就知道原来不是。
他们所相信的耶稣，
他们所相信的耶稣
是天上的父和母亲 所创造的一个灵的一个孩子，
是天上的父亲和母亲所创造一个灵的孩子。
不错，他是神的儿子。
没错，他是神的儿子。
是天上的一个父和一个母亲所生的。
但是天上的一个父亲和母亲所生的。
所创造的。
所创造的。
这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那一位的弥赛亚。
那位弥赛亚。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也是神。
但他也是神。
他是神。
他是神。
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来住在我们的当中。
住在我们的当中。
圣诞节的庆祝。
圣诞节的庆祝。
是这一位的神。
是这一位的神。
成了肉身。
成了肉身。
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
这是我们所敬拜的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耶稣。
从主前六百年开始，
由主前六百年开始，
就再没有从神那里有任何的启示，
就再没有由神那里来的启示。
神对他的百姓就沉默了。
神对他的百姓沉默。
在那一个时候，
在当时，
好多的声音出现，
有好多的声音出现了。
当时宗教领袖的声音，
有当时宗教领袖的声音，
在那里有人，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
是要人回到一些人为的传统里，
是要求人回到那些人为的传统当
中。人对神话语的解释，
人对神话语的解释，
导致对人更多的重担，
导致比人更大的重担。
也有从政治方面来的声音，
也有从政治方面来的声音，
要脱离希腊跟罗马政权的压制，
要脱离希腊和罗马政权的压制。
你看，
你看，
当神的声音沉默的时候，
当神的声音沉默的时候，
好多其他的声音就出来了，
就有好多其他的声音出来。
然后四百年之后，
然后四百年之后，
随着施洗约翰的来临，
随着施洗约翰的来临，
神的声音、神的启示再一次的出现。
神的声音、神的启示再一次出现。
而且神的声音的出现地点是旷野。
神的声音出现的地点就是旷野。
如果是你在那里安排这个声音的再出现的话，
如果是你在那里安排这个声音要再出现的话，
大概一定不会在旷野。
大概你不会安排在旷野。
你一定去安排 CNN。
你一定安排 CNN。
在最好的时间档。
在黄金时段。
然后将这个声音播放出来。
将这个声音播放出来。
大家听得见。
等大家都听得见，
但是这个声音却是从旷野出来的。
但这个声音却是由旷野出来的。
这个声音是连续着旧约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连续在旧约的声音当
中。那是先知的声音。
是先知的声音。
是一个要人回归神的声音。
是一个要人回归神的声音。
虽然几百年前耶利米说你们现在要回来已经太晚了，太晚了。
虽然几百年前耶利米讲到你们现在回来已经太迟了。
但是约翰来的就说你们现在回来。你们回来。
但约翰现在回来就说你们要回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你们要来要悔改。
你们要来要悔改。
你们要与你们的创造者和好。
你们要与创造主和好。
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
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周围有好多的声音。
在我们周围有好多的声音。
特别在这一个的节期。
特别在这个节期。
我有好多的声音就将这位耶稣把他贬值到就像一个的商业品一样的。
有好多的声音就将这位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商业品。
各样的广告。
有各样的广告。
告诉我们去哪里买最便宜的东西。
告诉我们哪里有最便宜的东西买。
今年的圣诞节是礼拜二。
今年的圣诞节日是在礼拜二。
但是圣诞前的一个礼拜天是23号。
在圣诞前的礼拜日就是23号。
我已经开始想到要可能下个礼拜有很多的广告会来。
我已经想象得到下个礼拜有很多的广告会出来。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23号是最后买东西的时间。
这个23号礼拜日早上是最后购买的良机。
然后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
由朝早6点到中午12点。
在半价之外又加上了25%的减价。
在半价之外又加上25%的减价。
礼拜天早上6点到12点。
是礼拜日早上6点到12点。
然后也有许多餐厅的广告。
有很多餐厅的广告。
对，两个人去吃饭的话，夫妻两个人的话就特别的优价。
两个人一起吃饭可能有特别的优待。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造成在这个季节你特别的孤单，
会造成你在这个节日里面感到特别的孤单。
你也可以听到很多其他的声音，
你可能听见有很多其他的声音，
但是在好多的声音里面，
但在好多的声音里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好高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感到好高兴，因为你今天坐在这里，
我很高兴你们没有去外面买东西，
我很高兴你今天没有出去买东
西，我也很高兴你们没有在那里沉迷在自我可怜的状况里，
我也很高兴你没有沉迷在自我可怜的状况里。
你们来到这里，
你们来到这里，
这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旷野，
这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旷野，
暂时听不见那些的声音，
暂时听不到那些声音，
只听到约翰的那个声音，
只是听见约翰的声音，
是一个声音，
是这个声音，
要我们再一次注重神所看重的事，
要我们再一次注重神所看重的事，
是这一个的声音，
是这个的声音，
然后我们在那里推出我们要与神和好，
在那里推出我们要与神和好，
是这一个声音，
是这个声音，
在那里提醒我们，
在那里提醒我们
要记得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
要记住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是神成了肉身，
是神成了肉身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是充满了恩典，
而且是充满了恩典，
充满了真理，
充满了真理，
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